奉主耶稣圣名，我们晚上要继续来学习罗马书第十三章。昨天晚上我们最后读到了第十一节，但是因为时间已经到，对十一节没有讲清楚就结束。我们现在再来看一次第十一节：再者，你们晓得现今就是该趁早睡醒时候，因为我们得救现今比出信时候更近了。啊，最后这一段谈到了得救比出信的时候更近。这里的得救不是讲受洗罪得赦免那一种得救，而是讲基督再临的时候，我们的身体要复活成为灵体那一种得救。现在参考以弗所第十章三十节，以弗所书的第十章三十节：不要叫神的圣灵担忧，你们原是做了他印记，等候得赎的日子来到。圣灵在我们里面，假如我们所说所为都合于神主意，他就会喜乐；如果我们所说所为不合神主意，他就会担忧。啊，所以我们不要叫神的圣灵担忧，就说我们要遵行神主意，不管是所说的所做的都是得到神喜悦的，圣灵就不会担忧。下面谈到我们是受了他印记，就圣灵的印记，我们领受圣灵就有一个记号，我们是属于神的，因为属于神的当然要遵行神主意，为神而活。下面又谈到等候得赎的入主来到，我们受洗已经得赎，为什么还要等候得赎的入主呢？因为受洗的得赎，那是灵魂的得赎。讲清楚一点，应该是说魂的得赎。我们参考一下创世纪的第二章，第二章的第七节，二章七节：神用地上的尘土造人，将生气吹在他的鼻孔里，他成了有灵的活人，名叫亚当。啊，神用尘土造人以后，吹口气在他的鼻孔里，成为有灵的活人。啊，这个活人原文是活魂，英文的翻成活魂，就是说魂有生命，这个生命是神的生命，就是永远的生命。其他动物神也是用尘土造他，我们看二章的十八节，神说十九节啊，十九，耶和华神用土所造成的野地各样走兽和空中各样飞鸟都带到那人面前。啊，是啊，是叫神灵。这里谈到了神用尘土造飞鸟、走兽，所有的动物也是跟人一样用尘土造成，但是神并没有给他吹口气，也是能生存有生命，因为动物也有灵也有魂。啊，我们以前有人认为动物只有魂没有灵，啊，但是圣经告诉我们动物也是有灵有魂。那他没有神吹口气在鼻孔里，也是有灵有魂。可见二章这些所谈到并不是吹口气才有灵有魂，而是说吹口气以后他的魂成为有生命的活魂，就是永远生命那一种活魂。那后来神对亚当说，伊甸里面的东西你会吃，只有分别善恶果树的果子你不能吃，你如果吃了就马上死去啊！吃了日子必定死去，就今天吃今天就死去。后来亚当夏娃吃了并没有马上死去， 再活了几百岁。所以神所说的出的日的必定数，特别是讲魂的数，就魂数加生命。那这个数计生命的魂什么时候才能够活过来，就硕喜说，因为魂属于人。这里原来说活魂，中文翻译成活人，因为魂属于人。所以圣经常常把魂翻成人，不但旧约，新约也有。我们看罗马书的第二章，罗马书的第二章第九节，将患难困苦交给一切作恶的人啊，这里这个人原文就是魂，英文的翻成魂。所以圣经常常把魂翻成人，因为魂属于人，灵是属于神的，他不会灭亡，他不需要复活。如果是不信主人，离世时候灵被神收为。所以传道书十二章七节说，尘土归尘土，灵归树灵的神。八节说，虚空虚空，凡事都虚空。上面所说的尘土归尘土是虚空，这个谁都知道。下面所谈的灵归树也是虚空，假如灵归树的神树得救，不就不虚空？那怎么才不虚空呢？就十二章的后面十三十五节所说的，这些事我都说过了。就从传道书一章开始讲人生各种虚空的事实以后，才讲下面的话。总意就是我的意思呢，总而言之，也就是说结论，有的译本换成结论，要敬畏神，谨守诫命，是人所当然本分。然后谈到了善恶，神都必审问。所以传道书的重点是在十章后面十章书的两节圣经，为了讲这两节圣经的道理，他花了一章到十章的篇幅，一直讲什么都是虚空。他举例好多人虚空人的事实，但是这个是要强调后面那两节圣经敬畏神、敬畏诫命才不虚空的一个过程、一个手段，不是目的。所罗门写出来的目的是要强调怎么才不虚空，怎么才有这充足的人生。所以他就先举出很多人生是有事实，让我们感觉我们活在世上毫无意义啊。那怎么样才能够充足呢？后面就谈到敬畏神。所以十二章七节所谈到灵归顺神，就是说你如果不敬畏神，你灵被神收回来，生了魂跟体下地，这是虚空。马太福音二十八节说，能够保证灵魂跟身体灭在地才要怕他，就讲神的审判。那个身体是复活的灵体，那个灵魂犯了错误，应当是魂，原文是魂，英文是魂。所以下地的是灵体跟魂，灵要下地没有神的根据。得救人就灵体都得救，不得救人就是灵归树的神，就是虚空，然后魂跟体下地受处罚。所以说这里的得赎不是讲受洗说的得赎，受洗的得赎是魂得赎，赎是买回来，从罪里买回来。没有信主的人，他的魂是属于魔鬼的，做魔鬼的奴仆，做罪的仆人。然后耶稣用在宝血做代价，把我们从罪里赎出来，那就是魂的得赎。那这里是谈到的，这里谈的得赎是还没有来到，要等候，那就是身体得赎。这个我们昨天已经读过了，就罗马书八章二十三节啊，我们在等候身体得赎，就是得到儿子名分啊。他把得儿子名分跟身体得赎画一个等号啊，等候得到儿子名分就是身体得赎， 他把它画一个等号啊，那里所他的儿子名分是天国里面所得的儿子名分。我们硕士已经有儿子名分了，但硕士得到的名分，儿子名分如果犯罪就失去了啊。路加三章最后那一段说，亚当是神儿子，原来他有神儿子名分，因为犯罪的板赶出伊甸园，就失去儿子名分。我们今天硕士得了神儿子名分，如果犯小罪可以悔改得赦免，大罪是不能犯的。如果犯了大罪，又说故意犯罪，就没有赎罪祭了。啊，那个就是这个魂的灭亡啊。那这里谈到是身体的得赎啊，就生了复活，得了神儿子，也就是说得了神儿子名分，不会再失去儿子名分。地上有魔鬼的诱惑，我们可能会犯罪，就失去儿子名分。到了天堂去，已经没有魔鬼地位，因为魔鬼已经下地狱，永远受处罚。而且我们成为灵体以后，没有肉体情欲，就不可能犯罪，也没有魔鬼诱惑，所以到天国所得的儿名分是不会改变的，永远存在的。然后他说，这就是身体得赎，就是身体要复活成为灵体。我们现在所得到身体是属于物质的身体，将来要得到属灵的身体，这个我们可以参考哥林多后书第五章，哥林多后书的第五章第一节，哥林多后书五章第一节，我们原知道我们这地上帐篷若拆毁了，就必得神所造，不是人所所造，在天上永存的房屋。啊，这里说地上的帐篷拆毁了，就是比喻身体死掉了。以色列民族是游牧民族，逐水草而居，这里有水有草就搭棚生活，等到这里的水没有了，或是草已经没有了，就搬家，把帐篷拆毁，到另一个地方去重新搭这个帐篷。所以这个地上帐篷比我们的身体是几十年很快就过去了，拆毁等于死掉了。结果怎么样呢？要得到神所造，不是人所所造，帐篷是人所所造的呢，但我们要得到那个是不是人所所造，是在天上永存的房屋啊。因为这里有提到天上有那房屋，就有人把它解释成天堂，其实这个不是天堂，这个是讲灵体复活体。前面的帐篷是肉体，后面的房屋是灵体，这个才有对称了。假如前面的帐篷是肉体，后面的房屋是讲天堂，那我们不成对称啊。这个天上有的房屋是讲灵体，现在灵魂在肉体里面，将来肉体死了，复活成了灵体，灵魂就在灵体里面。我们从下面的说明就了解，这个天上永存房屋是灵体复活体，不是天堂。看第二节，我们在这帐篷的叹息，我们活着有很多软弱，所以就会有叹息。这个叹息什么时候才能解决呢？下面谈到深想得那从天上来的房屋好像穿了衣服。如果一节天上有人房书讲天堂是我们要去的，不是他要来的，这里说他要来啊，不是我们要去啊，而且得到这个好像穿了衣服。天堂是属于大家的，衣服是属于个人的。如果这个天上的房书讲天堂，那么众人穿一件衣服怎么穿呢？啊，所以说天上来的房屋是讲灵体复活体，我们得到这个好像穿了衣服。再看下面第三节，倘若穿上，就穿上这个灵体复活体，被义证时候就不得畜生了啊。 出生出丢脸的不好看的，那我们穿上灵里有荣耀的，不是畜生的。第四节，我们在这帐篷里叹息，你现在活着有软弱就有叹息，并非愿意脱下这个，就不是愿意舍弃，舍弃是过程不是目的。下面说乃是愿意穿的那个，这才是目的了。穿的那个就得了灵体复活体，这才是目的。好叫这必死的被生命吞灭，必死的是这个身体，身体被生命吞灭，死了一处就不再死了，已经不存在了，因为灵体永远活着、哦、这就是永生。看第五节，为此撇除我们的就神，撇除就用真理来撇除，培养栽植，好像种花木一样，真理的撇除我们才有这样的盼望。假如没有真理的撇除，我们怎么晓得有这么一回事呢？保罗从神领受的启示，保罗所写关于这个末日神的成就的救恩写得很详细，其他许多的书信并没有提到啊。等一下我们再看另外一段圣经来了解这个复活的情况。他说神用真理撇除，让我们 有这个盼望，然后说又他又赐给我们圣灵就凭据，不但是用真理撇除让我们知道有复活这一回事，有这个盼望，然后又给我们圣灵做凭据，让我们的盼望一定能够实现。凭据一种保证啊，有这个保证，你不把神跑掉，你不把神不实现他的诺言了，他一定会实现，因为我们圣灵做凭据做保证。第六节，所以我们属长坦然无惧啊，我们无惧就是不怕死亡。信主人怎么不怕死亡呢？因为我们有盼望，要复活得到灵体，跟主永远同在。然后说，并且晓得我们住在身内，便与主相离。我们说心内我们还活着，灵魂还在身内的时候，就跟主相离，就是说不能到天堂去跟主同在。等到有一天身体属气的，灵魂得到了灵体，就跟主永远同在。所以这里说我们会坦然无惧不怕死亡，因为我们知道我们活着在身体里面就跟主相离，有一天死去的灵魂离开身体，身体会变灵体之后，灵魂在灵体里面就被接到天堂去，跟主永远同在，不再相离啊。第七节，因为我们行事为人是凭着信心，不是凭着血，凭着眼见啊，我们对将来受检还没有看到，所以我们是凭心的接受，不是凭眼见，我们看不到的，看到才信，这个不是真正的信啊。看到了当然你非信不可啊，事实摆在面前你怎么还不信呢？所以可贵的是还没有看到就相信了。主耶稣我以后门徒知道耶稣我，因为耶稣他们显现，多马不在场，后来多马回来，其他门徒告诉他们我们看主复活向我们显现了，多马说我不相信，所以我用我的手去摸耶稣的肋旁的伤痕还有手的伤痕我才相信。过了八天耶稣要向他显现说，多马你来摸摸看我的手我的肋旁有没有伤痕，多马才说我的主我的神。耶稣说你是看见才信，那没有看见就信的人比你更有福气。所以说我们对圣经很多的道理要相信，不要怀疑，不是看见摸到才相信，是还没有摸到看到就已经承认有这么一回事，这才是真正的信心。我们研究属世学问的心态跟读圣经应当不一样，研究属世学问的心态是由怀疑入门， 因为课本的话不一定全部对，老师的教导也不一定100%都是正确的，可能有错误，所以你要怀疑。那怀疑你要知道你老师说的或者课本的话是不是真的，你要去研究啊，去思考啊，哦，或者是找更多的资料来做比较来了解。等到你用很多方法去思考，发现课本的话有错误，老师的话有错误，这个说学问就进一步了。所以世界的学问能够不断的进步，因为很多人在怀疑，很多在研究学院在怀疑，从前人说过的是不是都对的呢？课本的话是对的吗？这样学问才不断进步。但是读神人不是这样，由信入门，按照道理说，我才先明白才相信才接受，我不明白怎么相信怎么接受呢？但是读神人不是这样，你不明白也要相信也要接受，虽然你不明白不了解，你也是相信接受，神就给你明白，就给你了解，也很奇妙。这我几十年读书一个心得，不明白也要相信也要接受，神就给你明白，神就给你 越看越清楚啊。所以这个是一个奥秘啊，将来怎么样获得这个奥秘，这个是要平心的接受啊。下面这个第八节，我们谈的无惧是更愿意离开身体与主同住啊，就离开这个身体俗气了，然后到天国去跟主同住，这是我们的盼望实现的时候。所以哥林多后五章的第一节，这个天上有的房屋不是天堂，是复活体，是灵体，得到这个好像穿的衣服啊，我们不是愿意脱下这个，不是愿意死亡，我们穿上那个，就得到灵体的复活体，这个是我们的盼望。那刚刚所谈的得赎，也就是说身体得赎，身体得赎，身体复活成了灵体，那时候身体得赎，赎是买回来啊，得了住有啊，我们叫赎身啊，啊，那赎身复是赎价啊，耶稣的救恩呢，生命就是赎价啊。好，那我们现在再看这个提摩太前书的第书章，保罗的书信里面，关于将来这个复活变成灵体讲得很详细。提摩太前书的第书章书三节，论到睡了的人，我们不愿意弟兄们不知道，恐怕你们忧伤像那些没有主的一样。圣经常常描述人属鸡叫睡觉，就会醒的都有啊，属鸡叫睡觉，像睡了醒过来啊，就复活了。他说论到睡的人是在基督里面离宿的人，保罗不愿弟兄们不知道，恐怕他们忧伤，人属鸡了难免会忧伤了。但是保罗说不要忧伤像那些没有主望的一样，就是没有信主人，他没有一个复活的盼望，他不懂人会复活了、哦、那因为没有这个主望，所以家里有人离世就很忧伤了，因为没有办法再见面了、哦、就非常伤心了。但我们有盼望要复活要再见，不会永远离开的，所以忧伤不要过度，要节哀啊。下面就谈到了为什么我们不必忧伤过分呢？有什么盼望呢？下面就谈到我们的盼望。十九节，我们若信耶稣死而复活了，那已经在耶稣里睡了的人，神呢必将他也一同带来啊。我们信耶稣复活，一复活才救主啊。耶稣没有复活，他不是救主，不能成为救主。因为复活才能成为救主，那我们既然这样相信，在耶稣里已经睡了的人，就离世的圣徒，神也必将也一同带来。带什么东西来？应当是带灵魂来，因为身体已经埋在地里面了， 所以带来的就是他的灵魂，从那里带来呢？从肉眼带来，在路加二十三章那边记载，两个强调跟主同定属下，有一个悔改，一个不悔改。主耶稣对悔改强调说：“我今你今住一定通往到肉眼，今住就去，不是以后才去。”可见得救人是气断马上肉眼，那个叫休息站、安息的地方啊。好像这个运动会，有的跑第一名、第二名、第三名，在一个地方等候，比赛结束就有颁奖了。他等的时候还没有奖品，已经很高兴了，因为他说一定有奖品了啊。肉眼就是这样快乐的地方。反过来说，没有那人，现在暑期去哪里呢？啊，就去这个阴间。圣经常常讲，黑暗地方咬牙切齿的等候啊。耶稣在福音书里常常讲。黑暗地方咬牙切齿，那启示录就谈到了，那个是阴间啊。我们参考一下路加，启示录二十章，启示录的二十章，十数节，启示录二十章十数节，属王和阴间里被。不是十九十三节啊，十三节，于是还交出其中的属人，属王和阴间里交出其中属人，他们都照个人所行受审判。哦，审判的时候，阴间交出属人来，可见一个人离世了，如果他不能得救的，我刚才讲灵被神说为圣教魂。在阴间里面被要交出来，我们从这里就了解，阴间是讲不得救人离世以后他的魂被拘留的地方，好像这个坏人被抓到了，抓到以后没有马上审判，把他关在拘留所，也叫看守所，等到入定的入籍到，就从拘留所被拉出来到法院去受审判，审判后才定罪啊，要几个月徒刑，几年徒刑啊。那还没有什么猪钱，怕他跑掉，就把他关起来，那个就拘留所，一样的道理。审判猪钱属气的人，就是在拘留所被关在那边，等到审判才交出来，那你叫阴间。但是路加十六章所谓阴间，又有另一种一种描述。我们看路加十六章。路加福音的十六章，十六章第二十三节，十六章二十三节，他在阴间受痛苦，举目远远的看见亚伯拉罕，又望见拉撒路在他的怀里啊。然后看二十四节，最后喊着说：“我的主亚伯拉罕啊，可怜我，打发拉撒路来，用主头煎浇点沾点水，凉凉我的舌头，因为我在这火焰里极其痛苦。”这里讲阴间啊，财主到阴间去受痛苦，他说：“我在这火焰里极其痛苦。”啊，从这个描述就知道，这里阴间是讲地狱啊，就说处罚的地方。那刚才启示二十章又谈到阴间叫做属人来受审判，这样把这两段圣经综合起来，我们一个一个结论：阴间有两个部分，一个部分是暂时拘留的地方，一个部分是受处罚的地方。好像天国也有两个部分。有宝座的地方我们叫天堂啊，也有这个乐园，就是暂时安息休息的地方，休息站啊。因为审判还没有到，所以要在乐园里面安息等候。审判的目的不是审判谁得救谁灭亡，谁得救谁灭亡，属灵呢已经那天已经决定了，我们的盖棺论定，人活着会改变，好人变坏人，坏人变好人，信主变不信主，不信主变信主，会变， 一旦属际就不再变，有一个结案了啊，叫盖棺论定。所以能不能得救，属灵呢已经决定了。审判的目的不是审判谁得救谁灭亡，是审判得救者有什么报偿，灭亡者有什么处罚，就审判这个啊。好像这个运动会跑第一名对第三名，这个地方等候，等候就已经有奖品，一定有奖品的。那么得什么奖品呢？比赛结束了才颁奖，才知道得到什么奖品啊。那这个被关在监牢里，这个阴间里面的啊，也是审判时候出来被审判就被定罪啊。好像拘留所的囚犯被关在那边，等到审判了才判决要定几个几年徒刑。被抓关在监牢里面去啊，关在这个拘留所里面了啊，就是跑不掉了，一定会受审判呐。神是公义的神，他的审判是按个人所行的报应个人，所以同样行善能得救的，他有大小不同的奖赏。好，这个是公义的审判。好像保罗为什么受那么多苦，做那么多的工作，又很忠心服侍主，遵守他的教训，他的奖赏跟我们一样，这很不公平。我们占便宜了，他吃亏了啊！所以审判一定是得救人有不同的奖赏，灭亡的人也是有轻重不同的这个处罚啊。所以说，这个将来审判的时候。我们刚刚看到天前书四章，再看一遍啊。过年前，不就提什么前书第十章，提什么前书第十章刚刚看到了第十四节，耶稣来说要把这个在他里面睡了离宿的人带来啊，耶稣一同把他带来，就是从肉眼带灵魂来，为了复活，因为灵魂。身体没有灵是死的呀，要有灵有生命才会复活了啊！所以这个带来目的是要让身体复活。看十五节，我们现在照主的话告诉一件事：我们这活主还存留到主降临人，但不能占了已经睡的人诛先啊！就复活所变灵体有个触系，我们活主的人，耶稣的还活主，我们不会抢先变成灵体。要等候复属祭人先复活变成灵体，我们才跟着变成灵体，我们不再抢先一步变成灵体啊。十六节，因为主必亲自从天降临，有呼叫声音，天父掌声音，又神的号吹响，那在基督里睡了死了的人必先复活啊！基督里死了先复活。然后呢，十七节，以后我们这活主还存留的人必和他们一同被提到云里，在空中与主相遇，这样我们就和主永远同在。这里谈到等他们复活以后，跟着我们就复活，当然这个时间不会离很远，就同一段时间内的先后关系了。同一段时间里面，他们先复活变成灵体，跟着我们就变成灵体，活着没有属性，活活改变成了灵体。所以基督来说，我们还活着的话，就没有经过属的过程，活着变成灵体，然后在空中与主相遇啊，就被接到天堂去，跟主永远同在。圣经说耶稣来末日那一天啊，有很多灾难临到世界，众星从天上坠落啊，启示那边有讲众星从这样坠落，那个星有的比地球还大，那么多的星从天上坠落，地球都破碎了，哪里还有活着的人呢？不是全部死光了吗？感谢主，我们跟他们不一样啊！这个看启示第三章，启示录第三章第十节，启示三章第十节，你既遵守我人的道，我必在普天下人受苦的时候保守你，免去你的苦练啊！我们道叫忍耐的道，因为耶稣来以前有逼迫，逼迫很残忍啊！如果你没有心，你就害怕， 就没办法出手这个道。但如果你信心很坚强，你不怕逼迫，忍受到底，遵守忍耐道，有什么样的这个结果呢？下面说，我必在普天下人受试炼的时候保守你，免去你的试炼。普天下人受试炼，受试炼没入了。大战临到数的时候，众星从天坠落，地球破裂了，没有一个安全地带，没有避难所的时候，之前呢、啊，我们已经遍体升天了，啊，所以我们不会遇到最后那一天的灾难。末日之前的苦难，可能有地震啊、瘟疫啦、啊，还有这个战争啦、啊、饥荒啦、啊，很多灾难我们可能会遇到。但如果你活到最后那一天，最后那一天的灾难就不会遇到，因为我们已经升天。如果不是在最后一天的灾难之前升天，怎么还能活着呢？不是全部曙光了吗？啊，所以说最后那一天来之前，我们已经升天，然后世界末日到就被毁灭。所以保罗才说，基督了我们还活着的话，就不经过死亡，或者改变成了灵体。啊，那因为我们这个盼望，我们对死亡没有害怕，就算遇到逼迫，可能会被杀掉，可能会被抵挡基督人用很残忍的方法来折磨，我们也不怕，因为我们有盼望。好，现在我们再看到这个罗马书虽然在十二节，罗马书的书三章十二节，黑夜已深，白昼将近，我们就当脱去暗昧的行为，带上光明的兵器。这里讲的黑夜已深，就是说罪恶充满地上，黑夜代表罪恶，黑夜已深就是罪恶越来越严重了，罪恶贯临啊！因为罪恶贯临，耶稣来的时候就越来越近，然后这个世界的被毁灭，基督就在里。这个我们可以参考《创世纪》六章第五节，《创世纪》六章第五节，耶和华见人在地上罪恶很大，终日所思想的尽都是恶。第六节，耶和华就后悔造人在地上，心中忧伤。第七节，耶和华说，我要将所造的人和所兽并昆虫以及空中飞鸟都从地上除灭，因为我造他们后悔了。这里谈到神造人后悔，我们人所说的后悔都是说，早知道这样我不该如此，会后悔，因为我们不晓得将来发生什么事情，等到将来发生不好的事情，我们就会说，早知道我不应当那样。但神的后悔不是这个意思，神什么都知道啊，神没有过于未来分别，他永远是现在，所以他不会因为说做错事来后悔。这个是因为神对人有个期待，人顾他的期待，他的后悔。神造亚当的时候，按照形象造他，他的目的是要人活出神的形象来，结果到了挪亚的时代，人所活出的形象不是神的形象，魔鬼的形象，充满罪恶啊，罪恶很大，所以神就后悔造人地上。不是说他不晓得会这样，而是说神对人所期待的要活在形象，人没有这样做，辜负了神的期待，神因此就伤心，就后悔，然后神就用洪水来毁灭那个世代。那么世界末日之前，人也是越来 越罪恶啊，就好像黑暗遍满全地啊。所以保罗就说黑暗已深，然后说白昼将近，白昼就出太阳啊。圣经说耶稣是公义的太阳，公义的日头啊。所以太阳这个白昼将近是讲基督要再临啊，基督再临就好像太阳要临到世界一样，用太阳来象征基督，白昼象征基督再临那个时刻。白昼将近，黑暗过去就白昼，没有错啊！ 黑暗的尽头就黎明嘛啊！我们就当脱去暗面的行为，带上光明的兵器。这里先讲脱去，才讲穿戴上，好像你要换衣服，把脏的旧的脱掉，才穿干净的新的衣服在上面。所以先脱才穿啊，这里是一样，先脱去暗面行为，然后才说带上光明兵器。脱去暗面行为是消极的表现，带上光明兵器是积极的表现。基督徒在生活上、信仰上，消极方面不要犯错，不要犯罪；积极方面要行善，单单不行恶还不够，要更积极的去行善。所以才说要先脱去暗面行为，然后带上光明的兵器。这个我们看这个以弗所书的第数章二十二节，以弗所书的第数章二十二节，你就要脱去你们从行为上的旧人啊，这里讲脱去。这旧人是因为私欲的迷惑渐渐变坏的。二十三节又要将你们新的改一新。二十四节并且穿上新人，这新人是照着神的形象造的，有真理、仁义和圣洁。啊，这里先谈到要脱去行为上旧人啊。那这个旧人是什么呢？是因为私欲的迷惑渐渐变坏，这个要脱去，等一下跟从前信主前的不好行为断绝关系了，不再开导的回去走人回头路啊。然后说又将新主改一新，穿上新人。说新人是什么呢？是造神形象造成的。形象神的形象是什么？达到有真理、仁义跟圣洁。这个真理跟真实也能同一个字，所以真理可以解释成真实。真俗的人力，真俗的圣洁，就是说神所认为的、神所认定的人力、神所认定的圣洁，这个标准很高啊。圣经说数字没有一人，但又说挪亚说一人啊，人多多都被算了一人呢、啊、为什么圣经说人数字没有一人，又说有好些一人啊，亚伯拉罕啊、耶伯拉、罗德啦，很多艺人。因为这个看用什么标准来看，用人的标准来看，挪亚、耶伯、亚伯拉罕，很多有心的人、行为很好的人，比他们好得多了，就被大家认定你是好人，你是艺人。圣经说没有艺人，一个也没有，那是用神标准来看，神标准来看更高啊，每个人都不及格了啊。好像这个耶伯，神两就对撒旦说，你们看到我的仆人耶伯呢，树上没有人像他这么完全正直，敬畏神，远离恶事。哦，那时候时间说美，好像毫无瑕疵，不是这样。那个时候用一般的角度来看，耶伯是一个好人，但是他有缺点，所以神就是苦难要把缺点磨掉。什么缺点呢？一个很明显缺点，自高自大，自以为意啊，自以为一个行为很好的人，难免有这个弱点，就是看别人比别人比自己好，别自己比别人好，就会有注意的心。那注意的心在耶伯平常没有机会讲出来，遇到逼迫，遇到这苦难很重的时候，他就被逼讲出来，说神都是我的理，我到死都不说我有什么地方不对，我就很注意了。所以神呢把这个注意拿掉，给了一条的苦难。最后耶伯对神说，神啊，我所说是我不明白的，我以前听说有你，现在才看见有你，就在如一段懊悔啊！神就满意的，就让苦境从耶伯身上脱离，他又给得到神相悖的祝福。所以神为了让耶伯不要注意，要谦卑服侍神啊，把这个罪的心态拿掉，让他遇到这么的苦难。等到耶伯明白他错在哪里时候， 他我从前说是我不明白的，我现在才知道，以前听见有你，现在听见亲眼看到你，看到神不是神显形象给他看，而是明白神主意了。为什么我遇到苦难呢？我现在明白了，哦，然后神的目的达到了，就给他从苦境转回啊。看一下也可以，约伯记四十二章，先看二十七章好了，二十七章第一节，约伯接着说第二节，神夺去我的理，前因者使我心中愁苦啊。再看这个第五节，我断不以为你们不以你们为义，我做手必不以助理为不正。第六节，我除定我的意，必不放松，在数日子我心必不责备我。哦，很注意啊，这个注意不对了，谁呢把这个注意拿掉了，后来他明白他错在哪里，就悔改，神就让他从苦境转回啊。看约伯记的四十二章，四十二章的第三节，谁用无知的言语使你的主意隐藏呢？我所说的是我不明白的，这些事太奇妙，是我不知道的啊。这个说约伯知道他错了，我说的是我不明白的啦，我不晓得我为什么这么说，这些事太奇妙了，我不明白，现在明白了啊。看到这个第五节，我从前哄有你，现在亲眼看见你。红文有你是传统信仰，亲眼看到神就体验的信仰，借着苦难他体验到神的主意，明白神主意就懊悔。看六节，因此我厌恶自己，在尘土和芦苇中懊悔啊，他悔改了，哦，注意不对了，虽然行为很好，但是他注意不对，注意明白，然后神给他从苦境转回，就是第十节啊，第十节，约伯为他的朋友祈祷，神就使约伯从苦境转回，啊，他从苦境转回，所以苦难不是无期徒刑了，有一个现实的，现实到了，神目的达到了，约伯也得到他应该得到的神的心主意，然后就从苦境转回。下面就谈到了神给他加倍祝福。好，所以这个以弗所书书呢，我们再看哈，以弗所书书章刚所看的二十四节，神重新给我们一个神的形象，这个形象是有真实的人力，真实的圣洁啊，用神的角度来看的人力跟圣洁。虽然约伯是好人，是义人，但在神看还不够，所以需要用苦难来把他注意的心拿掉，就才真正成为一个完全的人。圣洁也是一样啊，我们信主的人不去犯罪，我们过着圣洁的生活，但是以神看还不够，因为神要求更高啊。我们是比一般好，没有错了，我们是好人啊，我们是很圣洁的人啊，我们有人力啦，但是以神的眼睛来看，这个还没有达到神的要求的标准，所以我们不要以为已经够了，要常常感觉不够，还需要往前努力去追求，才会越来越完全。好，那再看以弗所书的第五章第八节，以弗所五章八节，从前你们是暗昧的，现今在主里面是光明的，行路为人就当向光明的主你。第九节，光明所结的果子就是一切的良善、公义、诚实啊。这边谈到我们以前是暗昧的，现在主里面是光明的主你啊。光明的结这果子呢，就是良善、公义跟诚实。所以信主人要常常啊思考，我们是主的门徒、神的儿女，我们应当怎么行，我们所说的所做的是不是合神主意，因为黑暗已经很深了，白昼很近了啊，耶稣要来了， 耶稣来做审判了。所以耶稣还没有来审判之前，我们要表现好，将来审判时候就能得到更大的这个奖赏。还有《愿一书》的第一章，《愿一书》的第一章第五节啊，一章第五节，神就是光，在他毫无黑暗。就我们从主所听见又报给你们的信息，第六节，我们若说是与神相交，却仍在黑暗里行，就是说谎话，不行真理了。第七节，我们若在光明中行，如同神的光明中，就彼此相交，他儿子耶稣血也洗了我们一切的罪啊！这里说神是光啊，他没有黑暗了、啊。我们是神儿女呢，我们要行在光明当中，好像神现在光明道一样。假如我们行在光明中，好像神一样，就彼此相交啊！因为我们有同样行在光中啊，在灵里面就有一个团契，彼此相交。我们跟不信主人不相交，虽然信主前的亲戚朋友没有断绝关系了，还是保留了关系了。假如信主以后把信主前的亲戚朋友断了关系，我们怎么有机会传福音给他们呢？所以关系并没有断绝，但生活表现要不一样。不信主的亲戚朋友当然也有很有的人很良善有了，但也有人行为不是很好，那在生活上行为表现方面我们跟他有所分别，因为我们是光明的儿神的儿女，所以我们同样跟神同行，在光明当中我们就彼此相交啊！啊，物以类聚啊，类聚啊！所以这个我们同样光说根本就能够相交，跟不信主人就没有相交。他说他儿子耶稣血也洗净我们一切罪啊，这个洗净在的意思啊，就不断的洗净，意思不断的洗净。受洗时候我们的罪都洗干净了，就受洗前的罪在受那一天洗干净，受洗后假如有过犯，耶稣血还有功效继续洗净我们的罪。那怎么样才能够有耶稣继续不断的洗净我们的罪呢？下面八节都谈到了，我们若说自己没有罪，便就骗自己，真理不在我们心里了。第九节，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公义的，必要说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啊。这里洗净跟刚刚所看七节的洗净同一个字啊，就不断的洗净。假如我们做了有过犯，向主悔改，主耶稣的宝血再次洗净我们的罪啊。这个洗净是不断的动作，耶稣血永远的功效，不但是信主前的罪被洗净，在受洗那一天，就受洗后的过犯悔改，也可以在蒙主耶稣洗净。啊，现在我们再看到《愿一书》的第二章八节，《愿一书》的第二章八节，再者我写给你们一条新命令，在主是真的，在你们也是真的，因为黑暗渐渐过去，真光已经照耀。第九节，人若说自己在光明中，却恨他的弟兄，他如今还是在黑暗里。第十节，爱弟兄的就是住在光明中，在他并没有半点点缘由，所以唯独恨弟兄的是在黑暗里，且在黑暗里行，也不知道往哪里去，因为黑暗叫他眼睛瞎了啊。这边谈到我们如果在光明中有什么表现呢？叫做啊，爱弟兄比如相爱，相反的如果恨弟兄就是在黑暗里面。光代表神，代表真理，黑暗代表魔鬼，代表罪恶。所以一个真正在光明中行的人，应当在生活上表现出来是彼此相爱，爱弟兄姐妹。如果是恨恶弟兄姐妹， 那就在黑暗里面，不属于神光明的主你。我们现在再看到下面说，不但脱去暗面的行为，还要带上光明的兵器。这个兵器有打仗用的武器了，我们跟魔鬼征战要武器了啊，这个光明的兵器，我们看《天的前书》第五章第八节，《帖撒的前书》的第五章第八节，但我们既然属白昼，就当谨当。应当谨守，把信和爱当作护心镜遮胸，把独绝盼望当作头盔戴上。这里谈到我们是属于白昼的光明的主你，那应当要把信跟爱当作护心镜遮胸。为什么要护心镜呢？因为头顶在前面，你有护心保护你这个身体，保护的很安全的、啊。那什么是护心镜？这里说信跟爱，信心就是对神的信心，爱说爱神跟爱人，这两件要随时带在身上。到了护心镜周胸，很特别的，有护心镜没有护背镜。为什么没护背镜？只有护心镜，因为抽屉前面，所以你不能够转背逃跑。因为没有护背镜啊，你转进头把不成为仇敌的攻击对象吗？啊，所以不要逃跑，要往前冲啊！啊，前面有护心镜，后面没有护背镜啊，你转背头就被打死了啊！所以只能够往前冲，护心镜，这个镜不是我们今天这个玻璃镜啊，这个镜是铁做的啊，铁做的啊，铁的铜的做一点啊。等于盾牌了啊，就盾牌，好像盾牌做一点，好像现在当警察要抓坏人，不就有这个黄弹衣子弹打不进去嘛，黄弹衣啊，这个护心镜有这个作用啊。好，我有信心，对神的信心，魔鬼诱惑我们不动摇，因为我们对神的信心呢、啊。我们有爱心爱神爱人，就不会做那个违背爱神爱人的表现啊、哦、爱神的人一定遵守神的教训，爱人的一定会照顾别人，不会伤害别人啊，这样就会胜过魔鬼诱惑了，不会去犯罪了啊。再看到这个以弗所书六章哦，这里就把这个跟魔鬼打仗的武器啊讲得很详细啊，很具体了。以弗所书的第六章啊，属于这第六章属于这，要穿戴神所束的全副军装，就能抵挡魔鬼的诡计。说者，因为我们并不是以属血气的征战，乃是以那些主政掌权管辖做幽暗世界的以及天宫的属灵界的恶魔征战。十三节，所以要拿起神所束全副军装，好在磨难日子抵挡仇敌，并且成就了一切，还能站立得住啊！这里谈到我们的征战对象是魔鬼了，空中的魔鬼啊，很厉害的啊，看不到的啊。圣经说魔鬼好像火教授变得悠闲，找可以吞出的人啊。属主也是很凶猛啦、啊，但属主看得见的，魔鬼就看不见的，看不见的仇敌太可怕了，什么时候出现在哪里不知道啊，所以要随时防备啊。那要怎么去抵挡他看不见的仇敌魔鬼？这里说全副军装的内容就是在十四的以下啊，我们看这个十四以下，所以要站稳了，用真理当然带住束腰啊，这个是头一个武，这个武器，用真理当然带束腰啊，真理是神的话，带束腰才有力气啊，好像日本那个香菇啊，哦， 那摔跤呢，他一定要腰带要缩紧嘛，哦，腰带缩紧才有力气，才能够属力了，能够有力气啊。啊，真理是我们的依靠，我们有这个真理在身上才有力气给我们征战。在路加福音第书章马第书里面记得耶稣三处受魔鬼试探，每一处的试探都用生命记的话来胜过魔鬼试探。有这真理书是这个当作腰带束腰的一个武器啊，可以抵挡魔鬼的。还有用公义当作护心镜啊，这里又讲护心镜是公义了啊。我们人呢、啊，信主人呢、啊、要公义了、啊，不要偏了、啊，不要偏左偏偏那、啊、边，要公义啊，主张公义啊，正义。第十五节。又用平安的福音当作鞋，义必走路的鞋穿在身脚上。我们的福音叫平安的福音啊，因为我们的福音会叫人的身体跟心灵得到平安。有的人身体不平安，有的人身体平安，心里不平安啊。所以我们要得的平安是包括身体的平安，还有心灵平安。所以这个叫平安的福音。那平安的福音当作鞋穿在脚上，做你走到哪里，平安就跟着你了。不但跟着你而已了，你会把平安带给别人。你走到那里，就把平安带到那边了。所以不但你自己有平安，你能够把平安带给别人。神要人平安，魔鬼要人遇到灾祸啊！所以我们要随时随地有这个平安的福音呢、啊。当作鞋穿在脚上，不离开平安福音。再来就是这个十六节，此外又拿走信德到了堂牌，可以灭尽那恶者一切的火箭。信德就信心啊，信心这个特别讲信德是有行为的信心啊，德是德行啊，品德了 啊，所以信德就是有生命的有行为的信心更宝贵，不是理论上认同而已，单单理论认同还不够，要有实际的行动表现，有生命的信心。雅各书那边说身体没有灵是死的，信心没有行为是死的啊。有行有生命就有行动了，如果我们的信是有生命的信心就有行动啊，有作为 啊，所以就是用信德来形容有生命的有行为的信心，当作藤牌，藤牌就保护身上安全的啊，灭尽恶者一切的火箭。这里边讲一切叫好多好多的火箭，火箭在那个时候是一个很厉害的武器了。火箭把这个箭射去了，那被射的这个房子啊，很多东西啊，建筑物啊，就会着火啊，烧起来啊，就很厉害。那打到人当然也是没命了啊！那这个恶者魔鬼有一切的火箭，就他好多火箭呢、啊。他不但好多火箭，他还能够知道什么时候该用哪一个火箭。比方说，心里面记载，犹大常常偷拿钱袋的钱去用，哎，这个魔鬼看到了。所以魔鬼后来怎么样来陷害犹大呢？就射出他那钱袋火箭。把一次用30块钱卖给人去定十字架，哦，所以魔鬼看到什么人有什么软弱、什么弱点，他就用这个火箭来射他。有的人贪爱钱财，有的人贪爱这个名利，有的人贪爱这个色情啊，很多人都不懂的这个欲望。不管你有什么欲望，你有这个贪欲的心啊，这个魔鬼就用那个火箭来射了你。可是假如信心做平等保护啊，就不怕了啊！信心抵挡一切的火箭啊，什么火箭我们都可以用心抵挡它啊！为什么亚当才会犯罪呢？因为他失去信心。神说你不能吃善恶果，你吃必定死，但魔鬼借着蛇对他说你不一定死。我们中文翻成不一定死，有的翻成必定不死啊，必定不死、啊、跟神说的话完全相反。神说必定死，他必定不会死了，有保证了，你不要怕了啊！好，那这个又说了，你出来你会有智慧啊，好像神那么聪明啊！你为什么要听神话呢？因为你不像神这么聪明有智慧了。假如你说圣灵果能够像神有智慧，
你就不必听他话，因为你有智慧嘛，啊，你没有智慧才听他的啦，有智慧就不必听他了，这我们叫魔鬼诡计啊。那因为他没有信心，对神的话犯了怀疑，相信魔鬼话，所以就犯罪。所以告诉我们了，为什么亚当夏会犯罪呢？因为他失去信心啊，他想要向神呢有智慧啊，然后说违背神的这个命令，所以信心都要停摆保护。魔鬼不管用什么手段，用什么火箭来攻击我们，我们都会抵挡他，所以不要失去信心啊。我们再看一下这个彼得前书第一章啊，彼得前书的第一章，第一章这个第九节，并且得着信心的果效，就灵魂的救恩啊。信心的果效是什么？灵魂的救恩啊，这个应当换成魂的救恩。我们信主是为了得救啊，怎么才做这种有信心呢？相信耶稣救主，相信你受洗罪的得赦免，相信将来会到天国啊！你有这个信心，你就可以守耶稣教训守到底。所以信的果效就是灵魂的救恩啊，救魂的救恩。有信心的人遇到试炼，他能够忍耐到底；有信心的人遇到试探，他能够赢过这个试探，好像耶稣有信赢过魔鬼试探。所以信心跟得救有密切的关系啊！看回来以弗所书第六章第十六节，信德当作坦白，就可以灭尽魔鬼一切的火箭。所以我们对主不要失去信心。什么时候对主失去信心怀疑的时候？有神吗？有天国吗？有审判吗？假如你对这问题发生怀疑，你就不想来聚会了，你也不想受耶稣教训了。那因为我们有信心，相信有审判，有天国地狱啊！我这样行，遵照他的主意会有好处，你才会认真参加聚会啊！啊，然后要首先教训啊，那参与圣工啊！啊，一般社会上做什么工作，就有一点工钱，不过有一些义工啊，他是没有工钱的啊。那我们信主人为主工的没有工钱，不但没有工钱，还要奉献呢啊！啊有一个弟兄啊，哇，常常传福音叫人信耶稣。有一个朋友问他说：“你教一个月给你多少钱？”他没有钱了、啊，不但没有钱，还要奉献呢。啊，你真傻，哪里有人这么傻的？你传福音要花时间，又没有工钱，还要奉献，真傻，他不了解啊。但我们因为有盼望，我们不认为是亏损什么了，这是一种本分了。我们从主领受那么多恩典，为他做一点工作，不是应该的吗？奉献给教友敬畏传福音，那也不是很理所当然吗？所以我们不认为这个意思什么亏损，这个是报答主的一个机会，我们要抓住每一处机会来报答主恩典，这个是对的啊。好，那有这个信心呢、啊，就会抵挡魔鬼的一切火箭。接下来看这个书记节，并且戴上救恩的头盔啊，就保护头部的了，好像那个骑摩托车啊，要有头盔啊，然后当兵去打仗也是一样，要有这个头盔，因为这个头很宝贵、很重要。假如头受伤了，可能没命了啊。那所以拿救恩当作头盔戴在头上，就是我们对主的救恩呢、啊，要紧紧的保得住了啊，要紧紧保得住。要有很强的信心，而且尽力把它把握住，不要丢弃啊！不要离开主，不要离开教会，这样把这个救恩当了头盔，紧紧的戴在头上啊，这样才有安全，不然就没命。然后说，拿着圣灵的宝剑，就是神的道啊！圣灵宝剑，神的道，就用真理当做圣灵宝剑呢、啊，来保护自己啊！六节谈到坦白是保护身体用的，十七节谈到保证的攻击仇敌用的。所以我们要跟魔鬼打仗，不是只有防守而已，我们要攻击啊！你如果防守而已，你没有受伤了，你没有被打倒了，但你不能打倒对方啊！所以还有一个保证做攻击的力气，把它击倒啊，所以才是真正胜利。有一部兵法叫孙子兵法， 啊，是兵法里面有一段话说，善攻者敌不其所守，善守者敌不知其所攻，就你很会攻击对方仇敌，仇敌就不懂怎么保守他，你很会保守自己，仇敌就不懂怎么攻击你。假如善攻善守加上诸己诸彼，就百战百胜了啊！我们很善于攻击，善于保守自己，还有诸己诸彼，那就能够百战百胜。诸彼就是诸到魔鬼，诸到魔鬼的诡计；诸己就诸到你有多少能力，你怎么去应付他啊？然后我们就可以赢过这个战啊！所以我们要信心做灯牌保护自己，加上有圣的宝剑，就神的道做武器来攻打对方，我们才能够得到胜利。耶稣每次遇到魔鬼试探的时候，就用神的话来赢过他啊！所以圣灵这个真道，神的道就是圣灵宝剑呢，能够击倒魔鬼的了。所以我们要常常读圣经，听道理。如果你读圣经或者听道理，有一段圣经你这样很宝贵，你受了很大的造就感动，你画一个记号，以后要走就容易找啊。所以读圣经听道理很要紧，就是说从所听道理里面得到自己的造就，自己的帮助，这样我们信心就会更加坚定。再来我们看到这个第十三节啊，第十三节罗马书的十三章十三节，行事为人要端正，好像行的白昼，不可荒宴醉酒，不可好色邪荡，不可增进嫉妒啊！这里说我们基督徒的一个生活原则要端正啊，就不乱来，不越轨了，要守真教训，好像行的白昼。坏人做坏事，常在黑暗里面做哦。晚上没有人注意的时候才去做坏事。我们是要光明正大的啊，行事为人端正，好像现在光黑暗白昼当中啊。然后又说不可荒宴醉酒啊，荒宴就是请客很铺张了啊。请客是可以的，但不需要过分的这个铺张啊，浪费啊，浪费啊，这样不对啊。所以可以请客了。当然不要过分的这个铺张，浪费金钱。那钱是神赏赐给我们的了，不要浪费啊。然后也不要醉酒，因为醉酒啊会失去理智了。很多人因为醉酒了就犯了大错啊。电视每天有报道一个同样消息了，喝醉酒发生车祸，撞死人，有时候自己都没有命啊。每天有了，就是不怕。每天有的时候每天在这样去重演，不怕啊。所以这个喝酒很麻烦，喝酒喝醉啊，有时候会因为失去理智了啊，会发生错误啊。尤其喝醉酒，这个视力就模糊了啊，而且啊脑筋也是昏沌沌的啊，就发生问题。所以不要醉酒啊，不要好色邪荡，就是这个男女之间呢要保住相当距离，除了住的配偶以外，我们要保住相当距离，不要好色，不要邪荡，也不要增进嫉妒。增进嫉妒有密切关系的啊，你有增进心理才会去嫉妒人呢、啊，你有嫉妒心，难免会增进呢 啊。所以说，增进嫉妒这两个事情啊，是互为因果。输赢也输果了啊！有增进心态的就会嫉妒别人，有嫉妒心态就会跟别人增进啊！这个互为因果啊。那再来就是这个圣经里面有几节，我们看一看啊。行事为人要端正，我们可以参考彼得前书第二章十二节，彼得前书的第二章十二节。你们在外邦人中应当品性端正，叫那些毁谤你们是作恶的因看见你们的好行为，便在鉴察入主 归荣耀给神啊。这边谈到了我们的外邦当中，我们信主人啊，亲戚啊，朋友邻居啊，同学同事啊，很多没有信主了、啊、我们得一举一动他们都在看你信的书，你的表现，你的言论好在哪里，他们在看啊。道理他听不懂，但我们所听的，我们所讲的他听懂，我们就看他也看得明白我们到底在说什么，在做什么。所以这里就提醒我们，在外邦当中要品性端正，叫那些毁谤你们是作恶的，因为看到你们好心，便在见到主归荣给神啊。有些人对我们有毁谤了啊，信耶稣的人啊，这个不义啊，这个不道德了，不孝了啊。为什么说不孝呢？因为我们不拜祖宗牌位。中国人呢、啊，台湾人呢、啊，有一个普遍的观念啊。父母把他养大，这个恩很大，然后他离世了，就用他做个牌位来纪念他，来拜他啊。其实活着你孝顺他，他会感受啊，你对他很孝顺。死去了你怎么去拜他也不知道啊，就不成敬意了啊。好像两个人面对面见了啊，你点那个头，他给你回礼，他知道。面对面你不点头，等到他走过向他背点头，他知道吗？不知道，就不成敬意了。当面点头他知道了回礼，就是一种敬意啊。当面你不点头，等他回点走过去向他背点头，点一百出来不知道、啊、不成敬意了啊，一种形式而已啊。所以父母活着你要孝顺他，他会感受你真好啊，你是很乖的儿女啊。那他死去后你用这个牌来拜他，他也不知道啊，这个不算孝顺了 啊。所以我们要实际的行动啊，我们被批评，我们是这个作恶的啦，不孝了，不忠，不仁，不义，好，很多很多诽谤的话。但我们如果对父母很孝顺，我们弟兄姐妹很和好，弟兄姐妹当中不但一家人，连教弟兄都一样哦，他们看得出来，哎，信耶稣真好。有我们教会的弟兄姐妹去住院啊，那我们教会都常常去为他祷告啊，去安慰他了啊。哇，那同样病亡的另外一个病人啊，没有信耶稣，看到会问我们教会的弟兄姐妹啊，哦，那些是什么人啊？怎么每天来看你呢？他说我们教会的弟兄姐妹啊，哦，那你呢？你在教会地位很高吗？啊，没有，我说一般信徒啊。我、哦、以为地位很高才有这么多人来看他哈、哦，他没有了，我说一般信徒了。哦，一般信徒怎么这样？大家这么好，每天来看你啊、哦。然后说我病好出院以后，我去你就要听到好吗？哎，好啊，哦，这样来听了也有呢，他受感动了啊啊！所以我们这个我们一激动啊，不信都在看啊，看我们表现真的很好，稍微羡慕了哦，信主人这么好，好像一家人啊，他。感觉气氛很好。美国有一个弟兄是从台湾去留学的，他本来没有信主。那有一家弟兄在家庭聚会时候啊，这个在这个家里面的这个家庭聚会了啊，那他来找这个朋友啊，就按铃啊，按铃听到里面好像在打个声音啊，等一下进去啊，就问这个弟兄，你刚刚在祷告吗？他说啊，我们在聚会啊，我可以坐下来听听你们讲什么吗？好啊，好，就坐下来听啊。他说那一处听了从头到尾，他一句也听不懂，一句也听不懂，因为第一处听到啊，听不懂，听不懂。他下一处聚会又来，为什么？气氛很好，他说气氛很好啊，好像一家人嘛。虽然我听不懂，但是我看到你们好像一家人这么亲热啊，我都感觉这个有来的价值。所以他就继续来，感觉气氛很好啊。后来他就受洗啊，受洗时候到了这个洛杉矶啊，园林教会啊，去海边洗礼啦。那他本来有戴眼镜了啊，受洗之前有人告诉他：“你眼镜拿下来哦。”他不要了，哎，没有拿下来。那洛杉矶教会洗礼在海边的海浪冲来冲去哈。我们这个在河里洗礼，就是站着高度。到腰部啊，跪下来到胸部这个深度啊，那还不是因为海会浮啊，所以如果在海里站着腰部的这个深度啊，
可能会浮起来啊，被流走啊，所以多数在海边很浅地方了，然后等海浪来，海浪来是来又回去，来又回去这样哦，所以等海浪来才把它压下去洗礼哦，然后海浪会退，那因为这个海浪来退哦，这力量也是很强的了啊，要戴眼镜啊，恐怕会被吹走了。地中人说你要拿下，他不要了，我、哦、不要，然后就下水洗礼起来，哎，眼镜不见了，啊、哦，眼镜不见了，哦、他很伤心哦。他这个眼镜是他念高中的时候爸爸配给他的，有纪念性了，这个冲走了他心里很难过啊，哦，好难查好了，丢了丢了冲了就算了，就去换衣服了。哎，气话呢有时候几个弟兄姐妹说，哎，这个弟兄哦刚刚受洗哦，眼镜被海水冲走啊，很伤心啊，我们为他祷告啊，主耶稣把眼镜送回来，这样祷告这样海底捞针啊，眼带海那么大，海浪又那么强，冲来冲去，哪里去找？哪里去？又，耶稣会送回来啊、哦！但他们很单纯心祷告啊、哦，哎，祷告以后一个浪又来，就把这个眼镜冲到岸上，然后海水退了，哎，眼镜留在那边。哇，这个眼镜可能是那个弟兄的啊、哦，就拿去给这个弟兄啊，他衣换好了，你的眼镜找到了，他说不可能了，他不可能。不可能，你认真看啊，是不是？他哎呀，很惊讶，说对啊，就是这个、啊，哇，就一个神迹，他受洗就听这个神迹啊、哦，所以他信心一直很强。他来信主的动机啊，因为看到家人的气氛很好，哈、啊，他感觉这个好像一家人，比以前更亲热嘛，很好嘛。听不懂还是要来，啊，听久就懂了。刚刚来不懂啊，听久就懂了啊、哦。好，所以我们这个。弟兄姐妹这个气氛呢是很重要的啊，弟兄姐妹好像一家人啊，尤其家人聚会时啊，有慕道走来啊，我们这个气氛他看会感受到了，也许到底听不懂了，他感受到这个家人聚会弟兄姐妹真的很亲热啊，比一家人更亲热啊，哦，他就很喜欢来跟我们接近啊，来听接受的福音啊，加入我们的行列里面，好。那所以这个在外邦人中的这个表现，然后他见着之主就晓得他错了，他误会了，就把荣耀归给神。然后我们再看到腓立比书的第二章十五节，腓立比书第二章十五节。啊，二章十五节，对啊，十五节，使你们无可主宰，成熟无畏，在这弯曲悖谬的世代，做神无瑕疵的儿女。你们显在这世代中，好像明光照耀。十六节，将生命的道表明出来。叫我在基督的日子好夸我没有空跑也没有徒劳啊，这边就谈到了保罗对腓立比教的期待，说在这个弯曲悖谬世代做神没有瞎疏的儿女啊，好像明光照耀，把生命的道里面所领受表现出来在生活上。他说好叫我在基督之主好夸没有空跑，也就是有成就感。保罗为了建立一个教会，牧养信徒能够守神教训，做一个神所喜悦的儿女，他呢花了不少的精力啊，精神时间在里面。那如果信徒听接受保罗教导，在生活上有好的表现，好像明光照耀，这样在基督在临的时候啊，记录在你的审判书啊，好夸他没有空跑，就是没有徒劳了，有这个成就感啊，这个是保罗的期待啊，也是所有传道人长老之事对弟兄姐妹的期待啊。啊，传道人长老之事他们祷告蒙神啊启示教训，来准备一篇讲章，在这边讲的目的是要大家能够明白神主意，大家能够了解神喜欢我们做什么，不应该做什么，然后照所听道理去遵循啊，这样在外邦当中就好像明光照耀，我们神都的荣耀。那么长老师传道人
就会夸口，没有空跑，没有徒劳，有成就感，大家一起喜乐啊，这个是很好的事情。再来就是这个十三节中间那边有谈到不可醉酒啊，不可醉酒我们会参考以弗所以弗所书五章十八节，不要醉酒，酒能使人放荡，乃要被人充满。这里谈到酒会让人放荡啊，因为人喝了酒就会失去理智啊，说的话做的事情有时候就不成体统啊，这不好，会让人放纵。要毕生充满，喝酒也会有一点快乐的感觉的，但很快就过去了。圣人充满的喜乐啊，是没有时间限制的，圣人充满是常常喜乐啊。这里的这个充满是用现在进行啊，就是经常有的这个表现，不是祷告表现，祷告表现出一下子有，祷告时候神所充满有了，但这里充满，这里充满是用这个进行式的啊，就是不断的经历，不断的表现，也就生活上的表现了啊。所以充满的这个表现呢，要紧不是在祷告时候，在生活上，生活上有充满的表现啊，就是经常有的这个表现啊，这个是好的啊。所以不要醉酒，要常常被神充满，在生活上常常有圣人充满的啊这个好的表现。接下来就是这个刚刚谈到啊，不要好受邪道问题，这个各位参考希伯书十三章第四节，希伯书的十三章第四节，婚姻人人都当尊重，床也不可污秽，因为苟行淫的人神必要审判。这边谈到了婚姻要人人尊重，怎么尊重呢？他说床也不要污秽。什么叫床污秽呢？婚前的性行为或者是婚后的外遇都是属于这一类啊。婚前男女要保持境界，保持距离啊，那婚后呢就一夫一妻啊，一夫一妻来做夫妻的关系，不要有外遇了，有外遇就等于误会了这个床了啊，这个不好。所以说婚姻要尊重，不要有外遇，不要有婚前的性行为，这样不把床误会是圣经里面的教训。然后说苟合行淫是神必审判啊，如果有这个男女主要不好的一些行为的表现，神会审判的了。再看到这个下面又谈到不可以增进嫉妒啊，我说这个增进嫉妒有因果关系啊，互为因果啊，你有这个增进的心态就会嫉妒别人，你有嫉妒的心态就会跟别人增进了，所以这个是有互为因果的关系。那我们看这个哥林多前书，先看三章三节，哥林多前书的第三节啊，三章三节，你们仍是属肉体的，因为在你们中间有嫉妒纷争，这岂不是属肉体照着世人的样子行吗？啊，就当时的哥林多教会，哥林多教会有这个嫉妒纷争，保罗说这个是属肉体，不是属灵的，这个是照世人的样子行的，不像基督门徒所行的啊。我们成为基督门徒，不要像世人行那样啊。我们要属灵，不要属肉体，就是不要嫉妒纷争。接下来这个哥林前的一章第十节啊，保罗一开头就对哥林教会说，要在主里面彼此相合，不要纷争结党。第一章的第十节，弟兄们，我借着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名劝你们多说一样的话，你们中间
也不可分党，主要一心一意彼此相合。十一节，因为格赖素家里人曾对我提起弟兄们来说你们中间有纷争。十二节，我的意思是你们个人说我是属保罗的，我是属亚波罗的，我是属基华的，我是属基督的。十三节，基督是分开的吗？保罗为你们定赎价吗？你们是奉保罗的名受洗吗？啊，十四节，感谢我感谢神，除了基利斯布并该有以外，我没有给你们一个人梳洗。啊，这里就谈到了个人教会有的纷争结党事情啊，有的人说我属保罗啊，有的人说我属基督啊，说这个属那个啊。保罗不因为信徒说我属基督或是属于什么人就嫉妒，也不因为说我属于保罗就高兴。他你们奉保罗名受洗吗？保罗为你定赎价吗？不要这样讲，要说我属基督，我们就属基督的了啊。我们每个人基督的门徒啊，神的儿女呢，要在主里合而为一啊，不要这个纷争结党。最后我们看到这个十四节啊，罗马书的十三章的十四节，总要披戴主耶稣基督，不要为肉体安排放纵私欲啊。这里谈的啊，披戴主耶稣，这个披戴有人翻成穿上，好像穿衣服穿上，因为圣经就翻成穿上啊，把基督的衣服穿在身上。这个披戴基督在圣经有两个地方都是保罗的书信里面出现的，意思不一样啊。我们看这个加拉太第三，那里又讲披戴基督了。加拉太书的第三章，第三章先看二十五六节，所以你们因信基督耶稣都是神儿子啊。这里说我们信主是神儿子了，什么时候开始成为神儿子呢？下面看二十七节，你们受洗归基督的都是披戴基督了。受洗就是归基督，受洗就是披戴基督。披戴基督什么呢？披戴基督的身份。因为二十六节说信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耶稣也是神的儿子啊，耶稣神的儿子。我们什么时候得到神的儿子的身份呢？就是披戴基督，披戴基督就有他的身份啊。衣服代表身份啊，警察有警察衣服，军人有军人衣服啊，所以衣服代表身份。那披戴基督把就他衣服穿在身上，就有基督身份。基督是神的儿子，我们披戴基督，我们就神的儿子了啊。所以这里的披戴基督讲披戴基督的身份，在受洗时候有这个身份，就成为神的儿子。那罗马书十三章披戴基督有不同的含义啊，我们看回来罗马书十三章。所以十六节，总要披戴主耶稣基督，不要为肉体安排放纵私欲啊。先讲披戴基督，然后才讲不要为了安排放纵私欲。尤其前面提到了，我们是啊光明的，我们是这个属于白昼的了啊，我们要行在白昼，当然我们是呀要带上光明的武器了。要脱离暗昧行为，都是讲些问题的哦。没有，不要这个荒宴醉酒啊，不要好说邪当啊，不要增进嫉妒，这是行为问题了。然后十五节又说，披戴基督不要为做安排放纵私欲，可见这里的披戴是啊，披戴基督的生活，也就是说形象。加拉太三章的披戴是披戴他的身份，神的儿子这个身份，在受洗时候。这里是披戴基督的形象生活样式啊，所以我们基督徒不但有基督的身份，还有基督形象才对了。里面有基督生命，外面有基督的生活表现，这样是神所喜悦的啊。我们可以参考腓立比，先看加拉太的第十章十九节，加拉太书的第十章十九节，我小主啊，我为你们在受生产诸苦， 主等到基督成形在你们心里。保罗对加拉教会说，他为加拉太的信徒受生产诸苦啊，他生产诸苦的目的目标是什么呢？下面说，主等到基督成形在你们心里。所以传道人用道理来牧养信徒的目的是什么？要让基督的形象在信徒心里形成啊，我们里面有基督生命，也有基督形象，就是把基督的很多的好的品德啊，仁爱啊，信义啊，这些啊，这些品德在心里面形成，然后表现出来啊，里面有基督的形象，基督的生命，那在生活上把它表现出来。再看到这个腓立比书的第一章二十节，腓立比书的第一章二十节，照着我所切慕所盼望的，没有一事叫我羞愧，主要凡事放胆，无论是生是死，总叫基督在我身上照常显大啊。二十一节，因为我活着就基督，我死了就有益处啊。这里谈到保罗盼望什么呢？他盼望无论生死，总叫基督在我身上照常显大。基督在保罗身上显大，就让人看得清楚了。如果基督的形象在保罗身上显得很微小，看不到啊。所以让基督在保罗身上显大啊，照常显大，不断的显大，这样让大家看得清楚，这是他盼望的。然后说，我活着就基督，活着就基督，就我里面有基督生命，外面有基督形象，我属了就益处。这个益处不但是自己益处，也是大家的益处，因为我里面基督生命，外面有这个形象，而且形象很大，大家看得清楚，让神得到荣耀。这样我有益处啊，因为我会得救啊，我会得到报赏啊。然后把这个表现出来，让信徒看到，对信徒也是有造就，也是有益处啊。那这个好消息会传开啊，传开，所以这个没有空间限制了。而且历史上一直传下去，今天我们还在读这个圣经，也没有书店限制啊。所以一个人的行为对世界有影响，对历史有影响，好的表现，好的行为，不但给当时人得到造就，得到鼓励，在历史上传下去，就不断地给各时代人得到益处，得到造就。所以一个人行为要向社会负责，向历史负责，表现好不好都一样，有这个啊，没有空间限制、时间限制的影响。那保罗因为这样，所以他才盼望基督在他身上显大，而且说基督在我里面有生命，然后在生活上表现出来，让自己、让大家都得到益处。啊，那在最后再跟那圣经，我们就来结束这一段。哥林后书的第五章十七节，哥林后书的第五章十七节，第五章十七节，若有人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就是已过都变成新的了。在基督里的人是什么人呢？就是受洗归入基督里面，成为基督门徒，还有生活上活在基督里面，这才是真正基督里的人。如果受洗成为基督门徒，但没有活在基督里面，还不算基督里面的人。所以不但要受洗归入基督，还要活在基督里面，有基督的形象表现出来，这才是一个真正的基督里的人。那这种人下面说是新造的人，重新创造的人，旧事已过去，就旧的事情都过去了，都变成新的了啊！所以信主的人要多变成新的，你所说的、所做的、你所想的， 都变成新的。一个人的所说所行都是从心发出来啊，心所想所以就说出来，心所想行为就表现出来。所以耶稣我们的心啊，我们变成一个新造的人，我们的心已经更新了，然后把新的心态、新的观念、新的生命在生活上表现出来，这才一个新造的人，在一个基督里面的人。那罗马书说呢，我们就到这里告一段落。现在还有一点书在，我们来继续看第十四章。十五章分成两大段啊，那第一段是从一到十二节，不要论断着啊。啊，不是高登堡，哦，我以为九点半，忘记了啊，哦，以为九点半还有十分钟，好，那就请专心，我对不起，超过二十分钟，那好，然后明天我们就看第十五章啊。